2022年5月14日，今天是周六。这个由于之前啊连续出去玩了几天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两天该用功了啊。一个是好好读书，另外一个我们节目可能这两天要持续的更新一下。昨天呢，这个我们更新了一期这个宏观对冲7部书的续集之一啊。然后这其中介绍了5到6部跟上海的历史和金融有关系的啊几部书籍，比较经典的。然后今早上我睡醒了，就看到有这个听友啊跟我联系，交流，我说这没时间，下午看，或者明天啊。这个然后其中还涉及到2部关于这个萧条啊，关于这个大萧条和衰退的2部，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个书籍的推荐。我在这期节目，昨天这期节目的内容介绍的时候，我其中讲了，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想预知未来，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其实很多的未来就蕴含在这个历史当中，就是说很多人都想知道右侧是什么样子，未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所谓的右侧啊，所谓的未来，其实都已经蕴含在了左侧，和当下之中。就是你想知道当下，你要学会往左看啊，左是哪里？就是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啊，一些经典的事件，一些经典人物的表演。所以，许多的这个，我觉得做资管的也好啊，做投资的也好啊，做投机的也好，或者做研究的也好，他们只是把当下的事件孤立来看待。所以当下发生的一件的事情，这个一条又一条的新闻，在他们眼中都是孤立存在的。但实际上，我觉得一个成熟的教育者也好啊，一个成熟的研究者也好啊，昨天在节目当中我提到了这个思考者啊，或者投机者啊，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猜测啊，一些事情要发生的，或者说预测啊。这个英文当中是speculator， 这样的角色，他都有一个职业的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你要学会去读核定本，明白吗？你要把事情串起来看。啊，我经常讲，就是你作为一个女孩子想嫁人，那你要去考察这个对方的祖宗八代，这干什么呢？去看他的基因传承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又实用的思路。好了，就昨天这期节目啊，那么今天我们开篇，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汉克布鲁登的顶级交易三大技巧的第11集了啊，第11集。在今天开篇啊，说两句吧，因为最近几天连续的 A 股反弹，关于反弹，我昨天提了一下啊，因为在节目的这个结束啊，昨天那期的时候没有提，又有人在问，这么讲就是4700多只，昨天大概草率的用模型这个过了一遍啊，可能也就有那么一只啊，可能连第二只都没出现，可能我可能有点兴趣想看一看啊，想看一看。那我不知道在未来的这个一周左右啊，有没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冲动？我们空仓已经将近2个月的时间了啊，有没有一点点冲动？可能想啊。这个很少比例的去尝试，至于多少比例我没想好啊，1%还是5%，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啊，这是有可能啊，但是更大程度可能是还是完全不参与，继续等待。看今天节目吧。今天呢，我们是进入到了汉克·布鲁登的这部顶级交易三大技巧的第2章。啊，在上一集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对行为金融学的啊，这个解读。今天的这一节程序第10集的内容，来看小标题：谁开创了行为金融学？30年前，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尼曼和斯坦福大学的阿莫斯·特沃斯基因为创造了行为金融学而出名了。停顿啊，我们今天开篇的第一段话啊，第一句话就停顿下来。为什么要停顿呢？因为很重要啊，很重要。 就他指出来了，作者汉克·布鲁登指出来，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尼曼和斯坦福大学的阿莫斯·科沃斯基创造了行为金融学，就在他们之前其实没有这个词儿的啊。这里边我着重的要讲两句啊，因为这部从现在开始往后这点内容啊，这个不是汉克·布鲁登先生的内容啊，是我个人的这个发挥。讲两句这个丹尼尔·卡尼曼，丹尼尔·卡尼曼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啊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应该是93年以后长期的任教啊。关于普林斯顿啊和这个加州的伯克利分校啊，我们之前其实讲了很多次啊，这里边其实群英荟萃。丹尼尔卡尼曼呢在2002年啊，他和美国另外一位教授两个人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表彰他们的原因就是其实也就是跟行为金融学是有关系的。而且丹尼尔卡尼曼在2011年啊，他出版了一部著作叫《思考快与慢》啊，我是读过这部书的，向大家推荐一下，可以去读一下。然后在去年啊，就是在《思考快与慢》出版十年以后，丹尼尔·卡尼曼的另外一部新著也已经出版了，而且这部书现在也有了中文版，叫《噪声》啊，你可就是噪音的意思，大家可以把这两部书结合去读一读啊，我想你会对这个卡尼曼教授对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啊，会对你尤其做交易啊会有相当的帮助的。所以这里我插这段话。我们继续。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泰勒和伊利诺伊大学的约瑟夫·拉格尼查克是行为金融学的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福农·史密斯博士曾经在圣安东尼奥的1993年技术派协会会议上发了言。他创办了亚利桑那经济科学实验室大学，早期涉及行为经济学的人物还有德克萨斯大学的基斯布朗，金融分析日报的编辑范哈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理查德洛尔，威斯康星大学的迪安利巴朗和沃纳迪邦特，纽约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霍华德瑞克林。非学院派人士有经济学家兼投资经理亨利考夫曼，反向交易者大卫·卓曼，基金经理罗素·福勒，基金经理阿诺德·伍德。虽然混沌理论和行为金融学还是有区别的，但相信混沌理论的人的影响啊是很重要的。相信混沌理论的重要人物有多伊纳·法莫、诺曼·帕克、新墨西哥州圣达菲的布莱恩·亚瑟、作家埃德加·彼得斯、最近加州大学的泰伦斯奥迪安、麻省理工学院的安德鲁·罗和圣塔克莱纳大学的赫什·谢弗林也加入了进来。相信混沌理论的人大量运用非线性数学和计算机做研究。亚利桑那州的福农·史密斯做了很多实验，他们只能大概的解释市场行为，不过他们至少进行了实战。他们说，如果你不懂心理学，想成功的预测人们的行为并知道市场的行为是困难的。2001年福农·史密斯博士和丹尼尔·卡尼曼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停顿一下，这点好像也有点问题啊，在我记忆中我记得是2002年，大家再去核实一下啊。这部书当中现在的它的原文显示的是2001年啊，难道我的记忆有错吗？我记得是2002年。继续，下一个小标题是在哪里何时能学到行为金融学。你可以联系前面提到的行为学家，可以向行为决策者行为决策日报咨询或参加相关主题会议。然后后边这一部分内容啊略去啊一小节。我们看后续内容，为什么要转而研究行为金融学。随机漫步理论的衰落和行为金融学的兴起反映了金融学科的革命性变化，人们的思维正在改变。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到了思维转换模型，技术分析也好，行为金融学也好，库恩的书都提供了极好的材料。书中说，如果主流理论遭到了很多异常的攻击，那就说明思维正在转换，最终需要一个不同的模型来解释这个世界。那些提出不同模型的创新人士，慢慢的就会从后台走到前台了。和随机漫步理论不同，行为金融学对人类的行为和心理的假设 前提更加可靠。行为经济学研究人类如何行动，而不是研究他们应该如何行动。同理，行为金融学中的技术分析也要继承这个优点。那么下一节，行为金融学是朋友还是敌人？技术分析早就存在了，它的理论基础还是心理学和社会学，只是每个人的应用重点不同。如果我们从理论应用的角度来思考，那么我们能发现行为金融学侧重于理论，而技术分析侧重于实际应用。行为金融学到底是威胁还是机会？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如果技术派能明智地运用，那么它就是机会。如果技术派忽略了它，那么它就是威胁。技术分析和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基础都是认为人是理性的，但是根据经典的经济学标准，似乎人是非理性的。这两种研究方法都能发现赚取利润的机会。马特·里德利在1993年10月9日的《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轰动性的文章，这篇文章揭示了技术分析和行为金融学的联系。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确认在金融市场中结合计算机和数学头脑能否找到赚钱机会。那么以下啊，大家注意啊，以下这段话是《经济学家》杂志在1993年10月9日发表的啊，这个调查金融前沿，作者是马特·里德利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话，汉克·普鲁登是直接在书中引用的这段话。数学家们在信息流中不是在寻找无效的东西，而是在寻找完全不同的东西。交易者还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从中发现了新事物，以前不为人知。交易者各不相同，对于同样的信息，不同的交易者的解读也是不同的。他们的时间框架不同，他们的风险态度不同。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市场确实可以有效地填平时间差造成的获利机会，但是有效市场理论说无法战胜市场，那就错了。价格确实提示了他下一步的动作，计算机确实能表明图表有用。很经典啊，这段很经典。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理解啊，这其中他做了一个，我觉得整个这段话啊，他做了一个点题啊，一个重点的说明，其实就是最后两句话。我再重复一遍最后两句话啊，大家记住啊。价格确实提示了他下一步的动作，计算机呢确实能表明图表有用。价格确实提示了他下一步动作，怎么理解？怎么理解？我个人的理解是，价格的走势啊，它其实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在图表当中，价格的走势啊，它其实提示了他下一步的动作。那这个下一步动作，我理解其实就是惯性，对吧？当然这个我们瞬间就可以想到牛顿第一运动定律，这其实就是趋势派的，这就是图表派的信条，明白吗？我在前几年跟朋友交流的时候，我经常讲一句话啊，就是我们做这个投资的，我有一个经验是什么，就是你不要去这个赌坏人学好。什么叫赌坏人学？就是你既然已经定型他是坏人了，所以他转变成为好人的几率是很小的。所以如果说你去压住这个现象，那你其实做的就是小概率事件。所以那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了，这是典型的什么右侧，对吧？左侧的话不是这样的，左侧他其实是偏向于去做困境反转的啊，就是说比如他的逻辑，左侧的什么逻辑呢？已经跌那么多了，还能跌到哪里去呢？啊，这是一种。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公司啊，已经烂得不能再烂了啊，否极泰来，所以我可以去想象，我可以去憧憬它的啊，它的右侧啊，离这个位置不远了，就要启动了，所以这是左侧派的逻辑。但我刚才讲的价格确实提示它下一步的动作，计算机确实能说明图表有用啊，这段话马特·里德利的这段话恰恰说明了趋势派的就技术分析的作用。首先刚才讲的第一段啊，有效市场理论说无法战胜市场，这一点啊，趋势派是不认可的，我们是不认可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图表是有用的，而且相当有用。那么这个有用怎么理解？图表在很大程度上它揭示了我们在当时 并不了解的所谓的基本面的信息。啊，我经常讲一句话，这个市场当中呢，总有人资金比我们雄厚，信息比我们灵通，对吧？操盘的实力比我们强大，所以他们对某一个标的啊，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一个市场，一旦有所动作，这些动作都会通过图表直观的呈现出来。而在当时，我们通过公开的新闻，我们通过公开的报道啊，通过公开的这个财报，是没有办法把握的，是没有办法把握当时图表的呈现的变化的，听懂了吗？就是这公司的最新的变化，基本面分析这一点来说肯定是滞后的，比谁滞后？我认为是比图表滞后的。图表当中已经呈现出来了许多这个异端啊，或者说异象不正常的这种现象，而这种现象谁能解读得出来呢？谁有可能解读得清楚呢？那么一定是图表派。所以你对图表要足够的敏感，你对图表要非常的熟练。所以我经常讲一图值千金，关键是你有没有看懂这张图表。很多人的悲剧是由于他看不懂这张图表，所以他就告诉我图表没有用，所以他就告诉我技术分析没有用，对吧？这的确是挺悲哀的事儿。好，我们来看今天内容的最后这一小节啊，这一小段啊，还是这个小节，用计算机研究非线性行为做预测，此举让技术分析取得了进步。均线系统和突破系统的利润比随机系统赚得多，为什么？因为技术派在研究推动市场的人的行为。正如经济学家里面一篇文章所说，图表派人士一般叫做技术分析人士，用合理的技术方法评估投资者的行为。他们并没有声称可以像预测市场中的交易者一样预测指数的行为，上涨的价格就说明大家在做多啊。这话也很有趣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整个这一集内容，第十一集的啊最后的内容了 啊汉克布鲁登的原文的描述啊，我谈两句感想。他说他们并没有声称可以像预测市场中的交易者一样预测指数的行为，上涨的价格就说明大家在做多啊。最后这句话很经典，上涨的价格说明大家在做多，对吧？那下跌的价格说明大家在做空。有人说这不是废话，对，这是听起来像一句废话一样。其实很多的废话，读过《道德经》的人，记不记得老子的描述啊？老子描述过三种情况，上士闻道是什么样的，对吧？下士闻道是什么样的？就是普通的大众啊，听说你在那里，你论道讲出来的话像白开水一样的啊，平淡无味啊。那么这些普通的乌合之众听到这样的话语以后啊，觉得你在扯淡，你说的是废话，然后就大笑不已，觉得你说这个有用吗？有什么用吗？有什么意义吗？没有意义。所以真正的道啊，它并不复杂，它应该是符合常识、符合逻辑的。但是由于它太普通，所以往往就被大众所忽略，啊，不够重视。大家应该很熟悉啊，你听这张专辑如果几年的话，我在当中可能无数次引用了利弗莫尔那句话，啊，非常经典的什么话，就是当熊市来临的时候，早就不是牛市了，倒过来也成立。当牛市来临的时候，早就不是熊市了。这些话我经常重复的，这些话其实都可以还原到图表当中去的。就在昨天我更新的这个啊新的这一集当中啊，我在这个文字介绍的时候啊，我讲了两句话，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前20年啊，我在做这个一件事情啊，其实前20年主要在做这个一件事，什么事呢？前20年最大的乐趣，我就是在做把市场还原成图表。我入行是从这个97年3月份的啊， 还原成图表的话，前20年的主要的任务是在做这个的话，那么最近10年我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把人性还原成图表。人性这个东西太抽象了，我说这不是扯吗？这怎么还原？其实一点都不扯。把市场还原成图表，就是把这个交易多空双方的博弈还原成图表，然后解读这张图表，看懂这张图表，把这张图表看到极致，研究到极致。那么把人性还原成图表，就如果前半句好理解的话，那后半句把人性还原成图表怎么还原呢？人性怎么还原？有人说你这个怎么理解？其实很容易理解。你洞悉人性通过什么了？通过什么？我觉得最初是要通过什么？通过历史和数据，对吧？当你积累够了足够的历史知识、足够的数据的时候，你头脑当中的像芒格讲的这个，隔山状的网状的这个结构啊，逐渐的就成型了。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就不自觉的、很自然的上升到了方法论。这样的话，把这个部分内容呢，就不自觉的、很自然的把它还原成了图表，就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对历史的持续的、不间断的和数据的研究，我们依据常识啊，有时候跟我很熟悉的朋友们聊天，我就讲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获利的啊，就是我们谈之前20年吧，啊，不要太早，之前20年你是怎么获利？当然，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人做实业的啊，对吧？这个开公司的啊，当然有更多的人是通过房地产，从98年房改之后的。啊，这20多年，通过中国房地产的主升浪啊，无论你做装修的啊，这个炒房的，对吧？加杠杆炒房的，那很多很多的朋友是通过这个，没错吧？那我呢，不是通过这个，至少我不是通过这两个途径啊，不是通过做实业，也不是通过房地产。我通过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当然只有那么一点点成绩而已啊。如果说还有一点点小的成绩而已的话，那是通过什么？一个读书人啊，所谓的读书人，读过两本书的人，那依靠的是什么？其实就依靠的两点。第一是历史，不断的去读历史，去还原历史，就是你新读的啊一些片段，它可以去。这个触及到你头脑当中的已经在之前的几十年不断积累的相关的这些模型啊，去还原它们。这第一个关键词是通过读历史，第二是什么？常识。常识。所以你一旦看到了啊，感知到了很多的这种非常识、反逻辑的事情，你必然就会很警惕。所以就两个关键词，通过历史，你是通过房地产，你是通过实业，对吧？你是通过体制啊，你是通过这个权力啊，这是你的盈利模式。那我的其实就两点，就四个字啊，历史加常识。好了，朋友们，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第11集啊，汉克普鲁登的顶级交易三大技巧的精华解读的内容啊，就到这里，我们下一集继续。